50多年前，在乌干达的一个难民营，一群孩子在树下的露天课堂上课，一个小女孩被要求站起来大声朗读，这让她觉得局促不安。哺育这个小女孩长大成人的是难民营土地上出产的豆子、玉米和牛奶，这让她对土地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那时没有人会想到，这个小女孩后来会成为卢旺达的农业部长，如今领导着一场意义深远的非洲绿色革命。她也因此被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选中，担任2021年世界粮食系统峰会的特使。她就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主席艾格尼斯·卡里巴塔。最近，卡里巴塔接受了联合国负责全球传播事务的副秘书长梅丽莎·弗莱明的采访。请听黄丽玲的报道。
联合国将在今年初秋召开一次意义重大的历史性会议，世界粮食系统峰会，探讨如何改变世界生产和消费粮食的方式，减少粮食系统的温室气体排放，同时消除在21世纪不应存在的饥饿现象。领导这次峰会的是秘书长、世界粮食系统峰会特使艾格尼斯·卡里巴塔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卡里巴塔生命最初35年的身份是一名生活在乌干达的卢旺达难民。
在卢旺达独立时期发生战争后，我的家人离开了卢旺达，来到乌干达成为了难民。在我出生的那一刻，我的父母才刚刚抵达乌干达3个小时。很幸运，联合国难民署为我们这群难民购买了土地，这种情况并不多见。我的父母因此可以耕种，我父亲学会了种地。我人生一些最早的记忆就是他卖粮食给邻居，土地给予了我们体面的农村生活。生活里当然有困难，后来才有了学校，医院来得更晚一些。但我又很幸运，父亲懂医，他知道哪些植物可以治疟疾或其他什么病。在学校里，我们像其他孩子一样玩耍，跳来跳去。周末，我们去收集柴火，采野浆果吃。因此，直到我上中学，环顾四周，我觉得自己的养成是良好。我对我们能够拥有土地这件事非常感恩。大多数难民都没有这么幸运，土地完全让我们的社区安顿了下来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们变得像乌干达人，学会了那里的语言，开始接受乡村生活，并且融入了当地。
卡里巴塔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，他曾当过老师、机械师、医生。他是卢旺达最早受过教育的人之一。
So he made sure that before I could even understand what was going on around me, I could read.
在我对周围的世界还懵懵懂懂的时候，父亲就确保我学会阅读。我的学校只是一棵树，我们就坐在树下。我们的老师是在卢旺达辍学的一些孩子。后来，在我10岁那年，难民署给了我们一所学校，一栋真正的建筑物。他们开始给我们派老师，因此我真的很幸运，我能够接受任何农村孩子可以接受的教育，但生活是典型的难民环境。
卡里巴塔的父亲去乌干达北部买了抗病性强、产奶多的优良牛奶回来饲养，牛奶也成了卡里巴塔和兄弟姐妹们重要的营养来源。
So he would be taking these cows to graze, and he would pass my class, my tree class.
我父亲去放牛吃草的时候，会路过正在上课的我们，在树下上课的我的班级，然后他会告诉老师：“对不起，你能请他站起来朗读吗？”我就得在所有人面前站起来朗读，这实在太尴尬了。但他就是那样，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他想让我变得坚强，让我顶住这种压力。他也会在学期末检查我的学习报告。后来，我被乌干达最好的女子学校录取， 而且我获得了难民署的奖学金。在那个时代，我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获得难民署奖学金的孩子之一。我由此走了出来。
直到卡里巴塔离开难民营，就读于乌干达最好的女子中学，她才开始意识到自己是难民，以及这个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究竟意味着什么。
One of the things that occurred to me is that I was alone。
那是一所天主教女子寄宿学校，周围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。我问自己，在这里我怎么一个人也不认识呢？我开始意识到，我能在那里上学，是因为有人为我付了账单。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，大部分都留在村子里。我明白了，这就是我的生活。我实际上是一个在乌干达的难民。我的伙伴们来不了这所学校，因为他们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支付学费，这让我感到很伤心。我开始感到一种责任，我想要回去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。即使到了现在，想到这些事仍会让我变得哽咽。那么多的孩子无法走出难民营，这到今天仍一直困扰着我。仅仅一两年后，我回去看我的朋友，他们已经结婚生孩子，我跟他们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已经无关了。我突然意识到，是的，我们是真正意义上的难民，有些东西我们可能就是得不到。
卡里巴塔被录取的消息让父亲大喜过望，他买了啤酒来庆祝。这是卡里巴塔第一次看到父亲喝啤酒，他永远忘不了父亲脸上那无比的快乐和兴奋。他也很兴奋，这样一来，父亲就可以用辛苦挣来的钱送兄弟姐妹们去上学。
So this is a very elite school.
这是一所非常高级的精英学校。他们寄给我的录取通知有一个五页长的携带物品清单，其中一项我们整个村子里的人都无法理解：带三角插头的烙铁。我从未见过电熨斗。我知道什么是烙铁，但是我不理解什么是三角插头，村里一个人也不明白。但是大家都很兴奋，我父亲凑了些钱带我去购物。我买了两件衣服，两双鞋子，但这些鞋子就像拖鞋一样，穿上脚就滑掉。我还买了床单之类的，这些东西装满了一个袋子，我觉得自己好有钱啊。
就这样，卡里巴塔从难民营步行12公里去坐火车，三天后抵达了一个陌生的城市，首都坎帕拉。
我现在都还记得，当我走进女校长的办公室时，她脸上的表情。她说：你这是来上学吗？我说：是的，我是来上学的。他说：那好，坐下来，你的东西在哪？我说：这些就是我的东西。我给他看了我的包。他说：手提箱在哪呢？我说：我没有带手提箱。你们说有床垫，有毯子，没必要带箱子。他说：那好吧。他没有让我气馁，他是个爱尔兰修女。他问我：那你是怎么到这儿的？我告诉了他我的求学旅程，坐了三天的火车到了坎帕拉。他看着我说：哦。我看着他的表情，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，不知道这个孩子能在这里待多久。我没觉得什么，直到我开始看到其他孩子带着四个或五个手提箱来了，我才明白他当时为什么感到震惊。
And so she really was managing, trying to show me that she wasn't as shocked as she was feeling inside her, but I will never forget her face.
全新的环境让卡里巴塔茅塞顿开，但同时也分心不已。他好奇地观察着周围的一切，看看别的孩子穿什么衣服，他们是如何的精致，他们又怎么说话。有一天，他看到一个孩子将一整条面包扔进了垃圾桶里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So the first term, my school ended when they gave me a report, and I actually
第一学期结束了，他们给了我一份报告，我的成绩不好。校长说：“艾格尼斯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40个学生里，你排名35，如果到年底还是这样，你就得离开学校。” 这是一所竞争非常激烈的学校。从那时起，我在班上一直排名前10%。我下定决心，我可以做得更好，我绝不能让父亲失望。
And that's what took me through, but also made helped me make friends.
学校有访问日，父母会来探望孩子。卡里巴塔从来没有过访客，他知道父母不可能远程坐火车来看他，因此他并不难过。但是每逢访问日，学校就不会做饭，他就得饿着肚子睡觉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卡里巴塔也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不同于乌干达人的卢旺达难民。
So I remember the first time I applied for a passport.
我记得第一次申请护照时，那个人告诉我，但是你不是乌干达人。我说，我不是乌干达人是什么人？我出生在这里。他说，不，你是卢旺达人。我说，但是我的父亲像乌干达的父母一样纳税，为什么那些孩子是乌干达人而我不是？那人还是说，因为你是卢旺达人。还有一次，我被看守一个设施的军人拦住。他说，你卢旺达人，站住。我停下来说，为什么？他说，你从哪里来？我说，我从学校来。他说，但是你是卢旺达人。我说，我不是，我必须撒谎。我知道乌干达有些部落的人看上去很像卢旺达人，所以我就说我是某个部落的。他说，哦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来了一名警察，他说，嘿，你跟我是一个部落的。就在那一刻，我确信，如果那个警察当时没有出现，我100%的会被强奸。因此，那些事情开始让我们觉得，我们不属于这里，这些人不喜欢我们。
卡里巴塔最后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学毕业，并顺利地进入了大学。家庭的农耕生活让他对粮食、对农业有着深厚的感情，于是他最终选择了农业科学。所幸的是，他再也不用为学费发愁，因为那个时候乌干达的大学是免费的。后来，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攻读了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。那是1998年，卢旺达1994年发生了大屠杀，1996年政府被推翻。之后，在乌干达的难民开始返回，卡里巴塔也在其中，并在考虑自己可以为卢旺达做些什么。
After I came back to Rwanda and I visited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，
回到卢旺达后，我拜访了在乌干达时就认识的农业部长，他告诉我，他们的世界银行项目面临挑战，这个价值4800万美元的项目将会因能力不足的问题而不得不关闭。我说，真的吗？有4800万美元可以投资于我所目睹的这种贫困，而这笔钱还保不住？他说，是的，我们有挑战。我记得1996年我第一次来卢旺达的时候，经过乌干达边境后就一直在往上走，一直往上，你会看到所有这些山脉，我看到路边的孩子们，看到他们的穿着。即使在乌干达，即使我在乌干达的农村长大，我一生也从未见过如此严重的贫困。想到这些，我就跟部长说，如果我放弃研究工作，您会给我这份工作，以免失去这笔钱吗？他说，你先把简历给我。几天后，我被告知，我得到了这份工作。
卡里巴塔从小吃父母在难民署给予的土地上耕种的粮食长大。母亲总是说，卢旺达的土豆更好吃，卢旺达的玉米更甜。以前他总以为这是母亲思乡的缘故，现在他明白了，作物在高海拔的卢旺达山地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成熟，这些作物在较长的生长周期里吸引了更多的营养，从而滋味更好。接手试行项目后，他明白他需要做什么。
First of all, Rwanda is a largely agricultural country, so being able to use
卢旺达大体是个农业国家，因此将农业作为转型的机会绝对是重要的。我开始打电话说，我需要种子，我需要能够改变人们生活的优质种子。对我来说，没有什么比看到农民脸上的表情，由于用了好种子而得到好收成时的那种释怀，更让我感恩的了。 这让我着迷上瘾。我们在五年的时间里将贫困人口减少了约12%，我们减少了饥饿，但最重要的是人们脸上的笑容无处不在，所以我们做到了。
这就是卡里巴塔成为卢旺达农业部长的开始，他的父母也随返乡大潮回到了卢旺达。他明智的父亲后来在99岁高龄去世，父亲一直以他为自豪，但他或许不会想到，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决定在2021年召开粮食系统峰会时，他的女儿埃格尼斯·卡里巴塔当之无愧地被任命为峰会特使。秘书长古特雷斯召开这次峰会的初衷意味深远，他说，今天全世界每年浪费超过10亿吨粮食，而同时饥饿却在继续增加，这样的现实令人无法接受。改变生产和消费方式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时不我待。粮食系统转型改造对于实现所有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。作为人类大家庭，实现零饥饿世界是我们的当务之急。
We now are in the Food System Summit, and we have drawn out the key goals that
粮食系统是确保我们实现零饥饿努力的一部分。零饥饿并非不可能，我亲眼目睹了这种可能性。粮食系统峰会给我提供了一个机会，去帮助人们了解，无论在任何地方，气候变化正在影响着社区，它带走了一切，这是不可接受的。我们必须努力帮助这些社区面对气候变化，建设抗御力和适应性。我们彼此相连，新冠疫情毫无疑问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。但在新冠之前，我们就是彼此相连的。一个地方砍树烧木炭会影响到另外一个地方的人，世界已经到了我们的星球再也不能承受的地步了。而今天受苦最深的人，甚至不了解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，或者这是如何发生的。我不能让这些社区失望，这些人就是我，就是我的父母。人们应当明白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，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这就是纠正粮食系统的运营方式和我们对待环境的方式。我们的星球可以照顾自己，它会扔掉我们所有人并继续前进。但这是我们想要的吗？不是。我们是人，我们有很强的创造力，我们走了这么远，我们需要缩小规模与我们的世界和谐相处。
黄丽玲，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。